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峰会第一天，法轮功呼吁停止迫害。2009年9月22日至25日，联合国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谎言宣传的面纱所蒙骗，共同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慧兰于今年9月1日被国保大队绑架，在河北省涿州市看守所遭到野蛮灌食，6天后，也就是7日下午，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家人悲痛至极。法轮功信息中心发言人盖尔·瑞克林说，王慧兰的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过去的10年中，遭受虐待和酷刑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军官、法官、工程师、教师、农民，还有学生。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304名，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迫害波及全中国各省市及乡村，数以万计的家庭因此被拆散。
9月19日，澳洲昆省图文巴士喜气洋洋，数万名当地民众和来自八方的游客兴高采烈地观赏了绚丽多彩的花节大游行。今年是法轮功学员第11次应邀参加游行，天国乐团、练功队、文艺表演队和腰鼓队所到之处，观众的掌声和喝彩此起彼伏。游行途中，解说员们通过高音喇叭向沿途观众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宗旨，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人在身心健康方面获得极大改善。法轮功的队伍过来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法轮功喝彩。法轮功队伍的美好祥和与沿途观众产生了热烈的互动。许多孩子挤到最前边，伸出小手，争先恐后地与法轮功学员击掌为快。观众中也有不少中国大陆的游客，在异国他乡看到光彩夺目的法轮功队伍时，他们的目光流露出震惊、困惑，因为眼前的一幕与中国官方媒体的污蔑宣传截然不同。一些了解真相的观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队伍也受到了庆典活动组织者和市政府的高度赞扬，他们说希望在花街大游行中年年看到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华裔老人的赞叹和中共警察的惊呼，在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上， 中外人士的差异非常之大，甚至完全相反。即使在华人身上，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法轮功的认识也完全不同。2009年9月13日是美国新泽西州孟录市第21届乡镇节。参加节目的摊位中，法轮功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华裔老先生和白人太太路过时，笑着停了下来说：“我们刚才还正在讨论法轮功呢，真巧碰到你们。”老太太指着老先生说：“他告诉我你们很棒。”老先生竖起大拇指，然后指着正在打坐的学员说：“我也能像他那样双盘。”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华裔老人和白人太太很随和的对话，显得自然而又纯净，没有任何环境的压力和舆论的引导，完全由他们自己通过观察得到答案。而在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山东省潍坊昌邑市大法弟子马燕在被非法劳教期间遭到酷刑折磨，被迫害致多种疾病，除了心脏病、食道静脉曲张、胃病之外，还有4种很致命的病：白血病、癌细胞扩散、肝硬化晚期半肿胀、脾大超正常的5公分之多，要是脾脏顶着心脏那就没救了。劳教所见马燕已经奄奄一息，这才把他押送给当地，并告知顶多活几天。后来劳教所管理科长陈素平路过昌邑，得知马燕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支针，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又活了下来，吃惊的脱口而出：“竟然还活着！”然而就是在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在马燕身上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当地610办公室和相关的警察们，并没有放松对马燕的迫害。自2008年2月份以来，马燕受到警察的骚扰就达10多次。通过对比，我们看到华裔老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态度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很棒。”他并没有修炼法轮功，只是看了看大法弟子的练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而那些整天和法轮功打交道，并且已经见证了修炼大法起死回生的势力的人，竟然还执迷不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一个人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良知的问题。这是决定一个人是否真正能主宰自己的思想，亦或甘于做中共的工具的问题，也是一个在未来天灭中共的报应到来时，是否给中共做陪葬的问题。劳教所管理科长陈素平听说马燕还活着时，不是惊呼：“竟然还活着吗？”但愿他的惊呼能惊醒他自己，也惊醒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选择行恶，恶报接连不断。江西省九江县有个老党员、退休干部，名叫刘安国。他的小女儿刘李荣是法轮大法学员，也是5个子女中最孝顺的一个。刘安国以前一直很疼爱他， 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安国的党性立刻覆盖了人性，他的所谓大义灭亲的种种行为让世人瞠目结舌。1999年，刘礼荣和两个练法轮功的朋友聊天，刘安国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致使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2000年底，刘安国绝情地把不肯放弃修炼的刘礼荣赶出家门，刘礼荣没地方住，被法轮功学员收留。刘安国知道后又一次举报，使刘礼荣和收留者同遭绑架。刘礼荣在九江市看守所被折磨得下肢瘫痪。后来刘礼荣被非法判刑4年，因生活不能自理，2001年法院判决监外执行。可是六亲不认的刘安国再次拒绝接受亲生骨肉，致使刘礼荣被强行投入南昌监狱。当时刘安国还恶狠狠地说，我就望他死。从刘安国党性大发开始，他就不断地遭到恶报，先是摔断了腿骨，几个月卧床不起，腿伤刚好，又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下肢瘫痪，鼻血嘴歪，说话不清楚。出院后回家第一次下床，再次平地摔跤，伤了骨头，好不容易能撑着凳子挪步了，又摔了一跤，摔破了头，缝了8针。当地的法轮大法学员曾想方设法向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一再选择行恶，恶报当然也就连连降临。
谁在撕裂我们的人伦？伦理道德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有义，师生有礼，夫妻相敬，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违背人伦者，即使国法相容，天理也容不得。岳飞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曹荣本是宋朝将官，携全家投降了金国。妻子曹宁骁勇无比，力敌万夫。当得知自己身世后，义不容辞，归附在岳飞帐下。曹荣赶到宋军阵前，被曹宁一枪刺死。岳飞说：“哪有自杀父之理？岂非人伦大变？本帅不敢相留，任从他往。”曹宁心想，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岂可立于人世？就拔出佩剑，自刎而死。曹荣叛国，罪不在赦。从国法的角度上讲，杀之有功；但从人伦的角度上看，曹宁依然是他的儿子，动手杀父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所以岳飞也不敢相留，只好听任他自行了结。古人讲，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然而自从中共建政以来，鼓吹暴力斗争，煽动人们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相互仇恨，彻底败坏了人伦。文革期间，全国上下父子相斗，夫妻告发，学生打死老师的事令人触目惊心。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行，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这样丧尽天良、撕裂人伦的事可不只是发生在文革时代，在对法轮功10年的残酷迫害中更是大范围的发生着。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 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做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摘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这样的惨案只是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中的冰山一角。中共的暴政不仅灭绝了人伦，也在灭绝着人性。看看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可以为自己的私利漠视生命，不顾别人的死活。有医生见死不救，有商人生产有毒食品，有老师打死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现在很多中国人在反思，在觉醒，并通过阅读《九评共产党》一书后，看清了中共反人性的本质。目前已有超过6000万的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们认识到，只有解体中共，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才会改善，中国人才能重新回归传统，才能真正的享有天伦之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令人信赖的厨师老林，在辽宁葫芦岛市一家合资企业有一位厨师老林，兼做食堂管理员，还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这个单位的员工大多都是靠关系来的，多数都是与老板和企业主要领导有关系。单位大多知道老林练法轮功，而老林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在社会上做好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贪不占，一心想让员工如何吃得好，吃得顺口，得到了企业领导和员工的一致好评。2007年，单位要登记员工的身份证，而老林的身份证被警察搜走了，一直没有归还。当时企业没有身份证的一律不要，老林正准备走人，单位的一名采购员找到主管食堂的办公室主任说，像老林这样的大师傅太难找了，不但菜做得好，口碑也好，采购员经常在饭店吃饭，一般的饭菜很难看得上，而且很多人觉得买菜做饭是伺候人的活，众口难调，说三道四的总有，所以像老林这样的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并不多。当时很多员工也都不愿意老林走，最后办公室主任帮助化解了这道难题。2007年大年前，那时的伙食费比较充裕，物价也不贵，在保证员工吃好的情况下，伙食费仍能剩余2000多元，只要一般人就自己留下了，反正也没人知道。老林用这笔钱买东西给大家分了，大家都公认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这一点。那时每月伙食费近万元，要想捞的话，一个月1-2千元是很轻松的事。面对这样的诱惑，说实在的，现在的人是很难不动心的。今年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一些企业为了增效采用了裁员和降薪的办法，但裁员和降工资都没有轮到老林，尤其是降工资， 没有几个不降的。一次，一位原来老林单位的员工同老林说，除非你自己不想干，否则是不会裁到你的。像你这样的现在到哪儿去找啊？伙食费没花了，给大伙儿买东西分。老林说，我要是不学法轮大法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胃癌患者，感谢李大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吉林省双辽市一名下岗工人，今年正月被诊断得了胃癌，在长春住院，做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我岁数不大，这后半生的活命几率太小了。在医院已经花了3万多元，我家人准备给我化疗，可是没钱了。我心想，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回家后卧床不起，我只能喝点糖水。偶然间，远方表姐来看我，向我介绍法轮大法，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明白了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少先队。不到一周，我身体有所好转，可以吃小米粥咸菜，而且是我自己做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站起来，脸色也好看了。我从内心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大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至今我已经去长春复查2次，没什么大碍了。家里人原来都认为我等死吧，看到我现在的变化，也都做了三退。现在我每天都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长春插播事件生存者孙长军生命垂危。法轮功学员孙长军是当年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的8名大法弟子中活着的2名大法弟子之一，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另一位是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四平市石岭监狱的梁振兴。长期的迫害使孙长军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瘦的皮包骨，生命危在旦夕。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40-50分钟，引起巨大震动。很多民众通过电视片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此，江泽民极度恐慌并疯狂报复，导致5000多人被捕。2002年3月，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插播者之一的侯明凯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悬赏5万，于2002年8月21日被抓，2天后死亡。2002年9月，15名长春电视插播者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4到20年，孙长军被非法判刑17年。2002年10月25日被劫持到吉林监狱40监区，之后一直受到非人性的迫害。孙长军现已生命垂危，但监狱不准保外就医。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幸福的窟窿。法国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谚语，幸福的窟窿越小，那里面的幸福就越大。英国作家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未得到想要的，二是得到了想要的。说明人的无限欲望是生命远离了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灵感觉，是一种从最简单的事物里汲取快乐的能力，并不与财富地位同步。相反，当物质财富越多时，人们从中得到的幸福却会越少。这就是现今有人提出的幸福递减律。正如朱元璋在饥寒交迫时吃那碗起来的杂食汤，觉得鲜美无比，而当了皇帝后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美味之感了。其实生活里最难的是如何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如何去感知身边那些细小而又真实的幸福。感觉的迟钝和麻木使我们不会欣赏每日的生活，错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一位白血病患者曾如此感叹，健康时曾为许多琐事而烦恼，现在与死亡四目相对，感到原来的烦恼日子多美妙。健康的人们啊，每个日子都最好，而你并不知晓。唐诗有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人生苦短，若不留心把握，转瞬之间，生命便会烟消云散般的逝去。作为人类，那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和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原本更符合我们的本性。当我们放淡对物欲的追求，精神自在，知足常乐，心灵就越单纯，生活就越幸福。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孔子的马夫。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很生气，捉住马还把它关了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地前去恳求农夫把马放了，没想到农夫并不理会子贡。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请飞鸟聆听酒勺一样。太牢是古时候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酒勺是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孔子接着说，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夫的过错。于是命马夫前去。马夫对农夫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长得却一模一样，马儿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农夫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马还给了马夫。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